求你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怀意念。2016年是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事情在搅扰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过去来影响我们的未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里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主啊，今天是1月1号，是一年的新的开始。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能够更扎根在你的话语之，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以长大成熟。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的做美好的见证，配得你儿女的样式。主，我们盼望今天的正道也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求你高牧我的口，使我所出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思意念，乃是由你来带领来引导。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老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说，他们这夫妻几十年恩恩爱爱，有许多人都羡慕他们的美满婚姻。然后在他们举行90大寿庆典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们说，难道你们这几十年一直那么恩爱，从来没有想过离婚吗？这个时候老牧师回答说，离婚是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在心里已经杀过他无数次了。弟兄姐妹，2017年的第一天，你希望有什么突破？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怀孕了，2017年会有新的宝宝了，整个家会有很大的改变。有些人呢，他在寻求事业的方向，有些人呢，希望能够除去一些自己的这些坏习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登山宝训。八福呢，我们之前有提到，一开始的八福呢，是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是算是前言。你要先愿意在邻里贫穷，还记得吗？要邻里贫穷的人，才是属于神国的人。你当你谦卑下来接受耶稣的时候，天国就是你的。而登山宝训接下来呢，才是他最主要的接下来的主题，整个的内容就在接下来的这些经文里面。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的八福还有做光做盐，可以算是登山宝训的引言。那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生命才是一个配得神国的生命？但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对许多旧约的教导，旧约律法的教导。首先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来，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律法可以代表摩西所颁布的一切，在摩西五经当中。那一般的学者呢，把这个律法分成民事、礼仪跟道德。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律法是以色列人最具代表性的记号，因为没有任何民族像他们一样受到神所颁布的律法。对以色列人而言，律法的每一点都不能含糊。可是当在耶稣这里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有提到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先知和律法呢是互相互补的。先知是来解释律法的。马太福音12章7节这里说，我喜爱怜悯，不喜欢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当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而这段经文的解释呢，是在何西阿书，我喜爱慈爱，不喜爱祭物。这个何西阿这个先知所说的，喜爱人认识上帝胜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律法需要有先知的解释才能更清楚。在这里讲到说，律法中的祭祀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慈爱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了律法，但你却不明白律法的意思，你必须要有先知来解释律法的经义。你也发现，在其他的耶稣的教导，把律法和先知放在一块来看。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12节说，你们要怎样，要人怎样待你们，你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律法跟先知是分不开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当时可能耶稣的教导是一种新的教导，可能有许多引起争议的地方，所以就有人想要控告耶稣是要来废除律法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才说，
不要以为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
而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
直到一切都实现。这段经文其实很不容易明白，但是呢，我从这个卡森的注释，还有从已故的陈中道牧师的讲义中，我们发现呢，
就是什么叫成全的意思？
不单单很多人觉得成全的意思就是说，在新约的这个耶稣的教导会比旧约的教导更完美，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成全的有另外一层的含义。我以前也不知道，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新年新希望，我们还是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更多的真理和教导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的就已经是完美了，我们在神的话上的追求是永远不可以。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的成全有两点：第一，成全先知；第二，成全律法。什么叫成全先知呢？就是说基督的事迹都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和应许，
所有的旧约的先知所说的都指向耶稣基督，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讲到成全律法，代表说他一生行事都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也就是耶稣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不论是礼仪和道德方面都没有违背。
所以在这两个层面上，耶稣他成全了先知，也成全了律法。旧约先知一切都指向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是唯一一个自人类有历史以来完全遵守了神所颁布的律法。所以当耶稣说到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
直到一切都实现的意思是，他已经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先知，连最小的律法他已经遵守了。所以耶稣接下来说，无论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谁遵行又教导人的，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
这诫命原文其实不是只是单数，它是复数的，
也就是说所有旧约的诫命都不能，任何一条在旧约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当中都不可以废除，所有的律法都是重要的。但耶稣在这边提到的是要遵守律法的精义，它是里面的最重要的是动机，而不是外面的敬虔。我曾经在过去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新娘，有三种新娘。第一种新娘呢，她是口出恶言的新娘，这种新娘我们都很不喜欢，她常常发脾气在人的身上，常常就是心中一不满就开始不断的炮轰别人，这种口出恶言的人我们通常都不喜欢。第二种新娘呢，她是一个很温柔的新娘，她常常会去了解别人的需要，她也为别人着想，她常常用温柔的话去鼓励她的先生，我们很多人都会喜欢这种新娘。但如果这样的新娘，也就是第三种，她是怎么样子呢？如果这样的新娘其实她是表面上很温柔，骨子里很毒，很狠的话，这样的新娘是最可怕的，好像宫心计里面的那一些就是在宫心计里面的这一些的演员所演出的那些娘娘们，勾心斗角，表面上可以跟你打得很好的关系，但里面其实不是，都不喜欢做第一种的。我们都不想让人觉得我们是口出恶言的人，是一个很不温柔的人，我们都想做第二种的新娘，是一个让人可以很舒服、很安全、很开心在跟你在一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变成第三种，也就是说我们表面上所发出的和我们里面想的不一样。耶稣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意思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外表的，而我们真的要全心遵守神的是内在的。如果你里面跟外面没有配合，没有一致的话，你就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与天国是没有份。这对很多基督徒带来一种警告。
我们这里有两点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就是
真正的遵行是里里外外的遵行，全面性的。法利赛人的遵行是表面的，他们是第三种新娘。我们也很多时候变成第三种，我们表面上是遵守神很多话语，表面上遵守神的
古人的传统，但内心却没有遵守神话语的动机。换句话说，我们常常给自己找借口，借着我们外在的敬虔来遮盖我们内心不纯正的动机。所以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重点在里面，不是在外面。还记得我前几次和大家说的，我们的神是什么神？走心的神。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我们的神是走心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外表的敬虔，我们看到其他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也认为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很棒的，我们也称赞这样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这些这样的基督徒在一起不一定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里面可能是充满那些恶毒的。所以第一点就是，你要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必须是全心尽心尽意的去跟随主，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所以诫命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废掉，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我们刚刚看见唯有耶稣能成全律法，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完美主义，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把所有的里里外外都能够这么的圣洁。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觉得他自己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所以你要胜过他的义，反而你要知道没有办法完全遵守这些内在外在的疑问。当你发现你自己内在的动机和外在的行为没有办法完成律法的标准的时候，当你相信了耶稣，他的义就要成为我们的义，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运行，改变我们更像耶稣。所以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有两点，第一是全面性，从里到外的去遵守，但是第二点很吊诡，也就是说当你再去遵守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其实你没办法遵守，也就正因为如此，所以你会不断的去追求更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全律法的义。哇，今天讲的比较难，后面会多一点例子。这对很多基督徒带来警告，因为许多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人，我跟你保证，他觉得他现在是做好事能够进天国，而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进天国。这样子的义就是这里所说的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基督信仰事宜我们就开上课的课程，其中有一面就是这个，神啊，你要接纳我，因为怎么样，我们一起读怎么样，好好的过了一生，还有呢，遵守十诫，捐钱给慈善团体，是个好公民，是个好父母，祷告读圣经，去教会受洗礼，这样的人进不进得了天国？进得了？进不了？进得了还是进不了？进得了的举手。有两个，放下，请放下，谢谢。进不了的举手，请放下，谢谢。不知道的举手，不想举手的举手。这些不是进天国的条件，不是进天国的原因，是进天国的什么结果。跟大家说，这是进天国，跟你旁边的说，这是进天国的结果。我们很多人到现在，你可能做基督徒20年，你还在守法利赛人的义，是不是？你还在觉得只要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耶稣来就是要打破这样的迷思，他要告诉你，你要超越这样的义，你是要从内心去遵行的，不是只有外面，是内心去遵行。而第二点更重要，只有他自己才能成全，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你必须要相信他，才有可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两点非常重要。到现在我们还是在外表上面行，我们还是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你上一次跟人分享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在弟兄姐妹彼此认罪跟祷告是什么时候？耶稣接下来用6个例子来阐明他的意思。那6个例子的第一个例子又分成2个小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就是被得罪的人，他这边讲到说，你们听见有对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哇，这句话很有名，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遇受地狱的火。好，从后面来， 有曾经骂别人是白痴的请举手。哎呀，感谢你很诚实，请放下。有人骂弟兄是废物的请举手。废物或者是没用的，请放下。好，谢谢。那这个曾经跟人动怒的请举手。哇，有人没举手，这个有问题哦。请放下。没举手的你没有听。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神会来找你。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我动怒但他对不起我，为什么我要受审判？不是他受审判，对不对？人家对不起我，应该是那个人受审判，不是我受审判吗？可是圣经不是哦，他说你动怒你就受审判，你骂人是废物你就受议会的审判，骂弟兄是白痴遭地狱的火。可是前面还有两节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也就是说耶稣在把十诫中的这一诫不可杀人这一诫和向弟兄动怒把它怎么样连在一块。也就是换句话说，当你在向弟兄动怒的时候，当你在骂人是白痴的时候，当你在骂人是废物的时候，你已经在杀他了。在某个程度上你已经在杀他了。为什么呢？你会觉得说这哪有真的在杀他呢？首先我要跟你说的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这一个字很是重，是加重的语气。在原文里面我这个字是加重的，也就是说耶稣把他自己所说的话和圣经上十诫里面的那一句话相提并论，他摆在一块。圣经上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也就是说耶稣说的话带着从神那里来的权柄，他要来解释神在十诫上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如果不是神，他应该没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像神在旧约颁布十诫的告诉摩西他是谁一样，耶稣在这边用我这个字来表达他所说的和圣经旧约的圣经有同等的权柄。所以接下来的话就很重要，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其实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你骂人的时候，其实呢你就和这个杀人很相似。为什么呢？因为里面都有类似的怒气，也就是说你根源是一样的。你杀人的人，你想要杀人的人和你想要去骂弟兄的人，或者是你想要就是动怒的人，其实你里面都有一股恨，你的根源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讲的是根源。杀人的人为什么跟生气的人是同样的人呢？因为里面的根源是一样的，都有这种怒气的这种苦毒在里面。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要谈遵守律法的话，你们不只是谈杀人而已，你们要从最根源里面开始。我们人最根源的问题就是里面的罪，是思想上动机上的罪，不只是行为上的罪。我们常常只看到人行为的问题，其实圣经从来都没有只叫我们看行为，圣经永远叫我们往心里去。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被得罪的时候，你开始发怒，于是你骂人，但你外面看见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外面看见的是冰山的一角，里面还有很深的怨气、怒气、苦毒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气，为什么这些人要受审，为什么我们生气要受审判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气常常很理直气壮，我们觉得别人对不起我所以我生气，因为别人不让我满意所以我生气。所以根源来说，发怒是什么？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发怒是一种自私的彰显。所以我们里面其实有一大块很自私的自己，而他在爆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发怒。几年前的伤害你以为会过去，其实过不去。上次圣诞节我说到伤害是会累积的，无论是伤害人或是被人伤害，也就是说无论你发怒在别人身上或是被人发怒，你都是会累积的。而且我说不单单你的一生，包括你过去的家族所累积的那些伤害都在影响你。我上次已经提到一个心理学家的验证了，几年前呢我就受到了他人的伤害，那后来呢我在神面前呢有特别的求神来饶恕这个人， 然后我以为我已经完完全全除去这种伤害了，但几年过去了，我以为我已经饶恕他了，我以为我这里面我的发怒，当然我没有直接跟人发，所以其实有些我们有时候要好好处理我们的怒气，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容易早死，因为我们一直忍耐忍耐，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把怒气能够交给神来掌管。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原来我里面有一块很大的苦毒在这里，原来没有得到解决，原来我不满意的事情，这件事情还是在我的心中。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两周前我跟弟兄姐妹有些人讲过，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同一个人给我再次同样的伤害或类似的伤害，然后我在梦中就非常的愤怒，觉得很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来有一个老人家在梦中就安慰我，我就突然觉得很平安。但是我转过头来，诶，那个老人家就不见了，我就醒了过来，我就跟师母说，诶，我搞不好遇见上帝了，因为我觉得很平安。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知道神在医治我，他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我以前以为觉得过去的那些里面的东西原来没有真的过去。没有过去的时候呢，原来我的自我中心还在作祟，因为那个人不让我满意，所以我就要发脾气，而我的发脾气是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自我。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还有不能饶恕的人？你要知道，你不饶恕人，你就会受审判。圣经说，你不饶恕的人，神也不饶恕你。所以你知不知道，你人际关系中的怒气其实是你自我中心的表面？你知不知道，在你的冰山一角的下面还有很多的苦毒需要处理？很多人觉得是别人在害我们生气的，其实不是。从前有一个人常常生气发怒，他以为是别人造成的，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到深山老林里面闭关修炼，他就在那个深山的山涧旁盖了房子住下来。有一天他拿了罐子去山涧里面拿水，拿完水挤完水之后往回走，走到半路他罐子掉到地上，水洒了，所以没办法，他就回去再一次的提水，这一次很顺利的拿去回家了。可是一不留神罐子倒了，水又洒了，这一次他怎么办？他把罐子拿起来啪一声摔在地上，然后打碎。当他看到那个罐子碎的那一刹那，他醒悟了。醒悟什么？以前他总是觉得生气是别人惹的，可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打水，他还是生气了。所以生气其实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我们自己心中发出的。从此这个人承认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本性有罪。当然有些生气是神允许的，也是神喜悦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怒气是包括像那些不公平的事情。譬如说你看到人说谎你会有点生气，因为那说谎是不公平的。譬如说你看到有些人在欺压这些穷人或者是老弱妇孺，你会生气，因为那是不公平的，神喜悦这样的生气。但是在这里的生气指的是我们人际关系中的怒气，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自私。所以你在生气的时候，有没有你个人的情绪在里面？还是你照着神的生气而讨神喜悦的生气？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生气都是我们的发怒都是里面这种自私在作祟，而这样的自私有一天也会招来神的审判。所以第一个小例子呢，整个例子都是讲发怒，但第一个小例子指的是被人就是被得罪的人也就是他生气的人。但第二种例子很特别，是我得罪人了。耶稣讲的第二个小例子也是有关生气的，就是你是得罪人的人，也就是说人家生你的气的人，就是被生气的人。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恨，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物。你同你告你的冤家还在路上，就要赶快与他讲和，免得他把你送交给法官，法官交给警卫，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就是有一个大文钱还没有还清，你也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23节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有弟兄对你怀恨，他说在献祭物的时候，也就是在奉献的时候，他发现有弟兄怀恨想起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怎么样想不起来， 也就是说，一开始别人在对他生气，他觉得怎么样？无所谓。他曾经那个人对他生气，他觉得没关系，跟我无关紧要。所以代表呢，他得罪了人，别人生气，可是他觉得无所谓，而照样去奉献。可是，在奉献的时候，哎，他想到自己的错，于是他就把奉献的奉献之物留下，先去和好。请注意，不是把奉献之物拿回来。有些人有一个那个讲到的就说，哦，那我就把我本来要奉献到一半，我想到有一个人对我不好，我不是放下，我是先收回来。不是，他这里的意思是我先放下，等我和好之后，我再回来继续的奉献。所以不是不奉献，而是先和好。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前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和神的关系与我们和人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基督徒和神和人的关系直接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和人的关系直接影响和神的关系。所以当你得罪人而不去认错和好的时候，你的奉献为什么要先放下？因为你那个时候，如果你知道有人得罪，你知道你得罪的人，那个人还在你对你生气，你们两个关系还很糟糕的时候，你去奉献的时候，那时候神是不喜悦你的奉献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奉献将摆在前面，你可以放一大堆的那个，你可以放很多的金钱在里面，很有心的去奉献。但是如果在那时，你知道有人对你生气，而你却不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奉献再多神都不喜悦。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这里有两点我们很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要迫切的。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说，他说如果你想到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好，所以是很迫切的。我马上就要去和好，我不是在等。很多时候我们等啊等啊等，就忘了，又忘了，又忘了我曾经得罪人。在这里就是要我们一直记，要我们记得我们得罪人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赶快去和人道歉，和人和好。还有这边25节也告诉我们说，要赶快与他讲和，免得他送交到法官。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路上正要去告你的时候，你要赶快的去截住他，和他道歉和好，免得你要受审判。这里的审判讲的是法官，但法官指的就是神。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奉献的时候整天还是觉得别人你伤害人是无所谓的话，或者你跟人的关系无所谓的话，你的奉献就成为神审判你的证据啊。弟兄姐妹，你在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因为代表说你觉得我伤害人无所谓，而这是直接跟神的教训是相反的。那你的奉献对神而言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甚至很不讨神的喜。所以第一个是迫切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怎么样完全的啊？第二个就是要完全的。所以在26节说，如果有一个大文钱还没有还清，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小看一点小错。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大错我们可以说对不起，小错我们打死都不认。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有人反过来是什么？小错我可以认，但大错我打死都不认。但无论大错小错，这边告诉我们什么？都要认。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小看任何一点小的错误。只要你得罪人，你只要想到，你就要连这个小错都要赶快去认罪和好，马上的。那我们发现到这里，其实最终就是两种人。一种人，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被得罪的人，这边看到是得罪人的人。所以得罪人惹人发怒也是一种自私。前面说我发怒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一种自私，因为对方不满意所以我发怒，这是代表我里面是自私的。但是当我惹人发怒而我不理会的时候，这是另外一种自私，因为代表我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只要我自己开心就好。所以这两种人都是会受神审判的人。第一种人就是他是被得罪的人，那我不满意不饶恕，所以他是很会生气的。那这种人就要因为他里面的这种自私，他这种不饶恕人的心而受神的审判。而另外一种人就是惹人发怒的人，他也是自我中心，因为他不在乎不理会人的感受。所以这种人也要受审判，因为他得罪的人他却不去认罪，他觉得他跟神还是能够有好关系，这也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归根究底， 只要是人际关系上的怒气，无论是别人你对人发怒，或是别人对你发怒，都要怎么样？换句话说，你对人发怒是因为你的自私，你要悔改；别人对你发怒，也可能是你的自私，你也要悔改，因为你得罪人，然后你把他当成无所谓。前两天我生师母的气，然后气什么不说了，那他后来就主动来和好，所以他不会受神的审判，但我会，因为我不满意他的一件事两件事 ，OK， 而我没有饶恕他，他不会受神的审判，我会，所以我在这件事上就特别想到一件事，原来你生气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是有错的，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生气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是有错的，对不对？所以圣经真的很好，圣经要我们怎么样？无论你是发怒的还是什么被发怒的，你都要先求神的原谅还有人的和解，你才能跟神跟人有好的关系，这是圣经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2017年了，在生气这件事上，你是否已经胜过了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说，你是否全心去遵守神的话语，求神让你里面不是一个充满怒气的人，也就是你立志要全面性的遵行神的旨意，要省察自己，连最小的怒气都要除去。但另外一方面，你又明白人没有办法完全除去人的怒气，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总会有怒气，我们只能尽力从最小的动机开始。但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发出来的还是冰山的一角，到最后的最后，你会发现你再怎么样的尽心尽力，你总会有没有办法不发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耶稣的恩典够你用，他一直在帮助你，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无论你是冰山上的怒气，或是冰山下的自私，只要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让圣灵来带领你，一切都能得到赦免。愿你在2017年真的整个冰山被神融化，愿你在2017年成为一个内心清洁、与神与人有好关系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我们有的时候会将怒气发在人的身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自私，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理别人的感受，无所谓别人所发的怨气，也是我们的自私。自私就是罪，自私藏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处理自私的问题，我们求你来帮助，因为只有你成全了律法，只有你能够完全行出遵守律法。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当我们信了你之后，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会越来越少犯罪，对罪越来会越敏感，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悔改。主啊，求你让我们在2017年里，我们的冰山被你的爱而融化，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些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而求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让2017年1月1号的开始的我们是一个清洁的重新开始的人生，把过去的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中，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年有新意，有基督的意要真的是来加给我们，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全心的遵守上帝你的旨意，不再是外在的行为而疑问，而是内在的清洁的动机和良心。请你继续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